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还是再读一点的圣经，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我们读过，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教会曾经有过分裂的事，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。所以很明显有人拿保罗夸口，因为保罗太丰富了。有人拿亚波罗夸口，因为他太会解释圣经了。有人以基法为夸口，我们知道保罗是非常有属灵吸引力的人，他是个很天生的领袖。所以你看见不管从哪个角度，有人说这个我们满意了，这个我们饱足了。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今天基督是分开的嘛，所以如果他们要得着基督身体上的一切的好处，他们应该掉过头来，他们千万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，他们要记得保罗是属于他的。他们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属于亚波罗的，其实亚波罗是属于我们的。不要说我是属基法的，因为基法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人可以说我不是长老会，但长老会的丰富是我的。因为在长老会在改革中有一个人叫做贾尔文，后来有一个人叫做罗德福，还有许许多多人。那今天呢，他们的丰富是我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同样的，你就发现说，今天虽然你不是卫理公会的人，但是呢，你可以说神给威斯里约翰那个丰富是我们今天要的。我们知道说在真理上有一个人叫朱马田，他是绝对是可以说是这个清教徒的代表。那么讲到清教徒，当然他们讲到真理的时候，他们绝对不会离开加尔文所启示的。所以当然如果你想到这个威斯里约翰，他是刚好在另外一个阵营里面，那么他不认为说不认为像加尔文所说，不认为是像加尔文那样所说的，不是完全的相信预定论，他比较倾向是自由意志的。所以就是真理来说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谁呢？可以说朱马田弟兄 Dr. Lloyd Jones， 我们说过了，他是曾经是医生，是心脏病的医生，结果神用他，神呼召他。然后呢，你看神果然让他接替了 Campbell Morgan， 那么真是做一个 Campbell Morgan 把四福音解开，他是把保罗的书信解开。那么当然他最有资格解开保罗的书信，因为他是代表清教徒的，那么所有清教徒的身世丰富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等到你讲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同，我们可以不完全一样，他可以把这个威斯里约翰批得体无完肤，但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宝贵的，他说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，他是个敬虔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丰富是我们没有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丰富，你可以看见我们在真理上可以有不同，我们同意说我们不同，但是我们不能分，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所有的财富，我所有属灵的财富都是只有这一班弟兄姊妹给我的。如果你一关门，你很自然就像所有教会里面大体整个 身体就关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像几个肢体打开的，像几个肢体是关闭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元首的丰富，其他肢体的丰富就不容易流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这几天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能够提醒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太贫穷了，教会太贫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，那以人所以借助这些器皿所给我们的丰富为满足，你就看见就开始贫穷了。你以为你是富足的，其实我们是贫穷、瞎眼、可怜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劝我们要去买眼药，弟兄姊妹，然后叫我们能够看见。所以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教训。一面我们复习教会历史里面的属灵丰富的遗产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在主那里得着警告。我们再说，就着福音真理来讲，你看也很少有人像加尔文讲的那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属于加尔文的，加尔文是属于我们，就好像保罗是属于我们一样，我们不是属保罗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教会就不能分门别类。教会两千年来，后来所以分门别类，就是有很多人完全得着 John Nelson Darby 的帮助。他觉得达比的亮光是没有人能比他更多的了。那有的人认为说，这个加尔文的是空前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以这些为满足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把门关起来了。那么你的丰富就这么多了，你明白吗？神借着达比给你的就这么多了，不可能再进步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有一种枯萎的情形。第一代是很丰富，到第二代、第三代慢慢就枯萎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抓住的不是身体的丰富，他抓住的是肢体的丰富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肢体的丰富。你不管这个肢体有多大，有没有人比保罗更大呢？你不管有多大，他到底是一个肢体的丰富，赶不上整个身体的丰富，赶不上基督的丰富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应该像谁呢？应该像牛顿一样。牛顿他说，我一生不过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捡一两个小贝壳而已。我心里常常想说，你捡一两个小贝壳，我们在那里背牛顿三定律，考牛顿三定律常常就考不及格的。但是他呢，不过是在茫然大海旁边捡一两个小贝壳而已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管今天我们承受多少属灵的丰富，你知道说教会的丰富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们不过是在这个丰富的茫然大海旁边，我们讲一个两个的贝壳而已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，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常常得到提醒才可以。好了，我们有了这个提醒以后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1843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，一面来讲是悲剧发生了。我们知道说在苏格兰差不多有一半的神的仆人，特别是在苏格兰长老会里面，你看他们出走了，叫做大出走。那次大出走，他们没有带走一片云彩，他们没有把财富带走，他们什么都是重新开始。本来呢是依靠国库，本来是依靠有人来的支援他们，那么然后他们可以生存，可以生活，但是现在为了主的缘故，他们一切都撇下了。但是没有想到神负他们完全的责任。那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动人，非常动人的一幕。但最重要的就是说，这些人摆下一切，在人来看是傻瓜，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跟随主的话，你看见神能够得着他们一些的精英，然后呢，不知不觉借着他们，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，但是呢，神使用他们，尤其在19世纪，你记得当你记得各种各样的学问新派开始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神需要这些人能保护年轻人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就把这些丰富就带到最高潮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大概19世纪，就是尤其在这一班人的身上，你看见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忽然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， 好像就在100年之内，神就兴起了一些人，然后就把教丰富就带给了整个教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不只是为着苏格兰的教会，也是为着英格兰的教会，为着德国的教会，为着全世界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都得到他的好处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感谢主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光，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。如果你顺服有多少，你的光就有多少，然后呢，天上光就像天上洪水一样就倾倒下来了。所以这是主在哪里做的呢？在苏格兰做。那其实在更早一点，比这个1843年再早个差不多20年的样子，你看见说主在英国也做了一番的工作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讲到丰收，我们特别本来是应该10年、20年或者100年出一个人，现在你可以看见就在一个19世纪里面，就是100年里面，你看忽然间好多人被兴起。所以我说这个是黄金时期，这个是丰收的时期。那么刚好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19世纪。想想看，从16世纪开始 ,17,18,那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你想想看，历世历代都有爱神的人被主兴起来，然后呢，神把光给他们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就分给我们。好，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人里面，有好几个人都在我们这个苏格兰属灵遗产里面。那请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时间很短，我们这次主要注重101本的好书，我们一面讲，我们等于一面已经介绍了其中。所以明天呢，我们剩下的是剩下没有交通的，我们可以再仔细稍微提一下。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我们会点到里面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著作呢是有代表性的。这些著作许多是著作，几乎是空前绝后，你很少有一本书像那样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圣灵果然就用了这些人。那我首先呢，我想要举其中一个例子，好不好？就在那么我刚才讲过，都是那一个复兴运动以后的结果，就是1843年以前，圣灵已经工作了，在各苏格兰各地已经烧起了复兴的火，这些人都被点起来了，他们觉得要跟随主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去读圣经，他们就发现说，那么今天美中不足的就是他们仍旧活在传统里面。那么如果活在传统里面，那么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呢？那么他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谁要负我们的责任呢？当然基督要负我们的责任。所以才有大出走这件事情。从人来看是不可能，从人来看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你如果不在传统里面，你怎么带动弟兄姊妹呢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要重新开始起炉灶，重新开始寻求主，这是不容易的事。而且你想想看，这些人都已经有了一番的年龄的人，他们都是德高望重，得很多弟兄姊妹拥戴的，所以他们走，弟兄们跟他们一起走的，因为他们所讲的弟兄姊妹信任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年轻人刚刚出来闯闯江湖，不是闯闯世界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们良心过不去了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，所以才有个大出走这件事情。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，特别的一段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是不是整个真理是重新来起的？没有，他们没有个新的道理，也没有说新的实行，完完全全一样的。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圣灵里绝对的自由，能够让圣灵完全引导他们，让基督绝对能做他们的元首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到底谁是我们的元首？谁是教会的元首呢？谁的话是最后的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因此这班弟兄们，他们能这样单纯来跟随主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一点都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随便的。我刚才说过，那个 Chalmers 这个弟兄 Thomas Chalmers， 他必须要很勇敢才可以。你把这些人带了470个人带出来了，那么怎么办？谁负他们的责任？你是领袖，你多多少要负一点责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不是活在主面前，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是讲说，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，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很明显的，你回过头去看，就在这些人里面，就在苏格兰这块地方，好像开花结果了。然后你看他完全承上启下，就把改革中的丰富完全带着什么？ 带到最上一层楼。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这其中有过，你知道在英国那些新教徒的丰富也算是改革中，没有疑问的，这个当然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那个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的著作也能够帮助我们，但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有那么多响当当的，有那么多有分量是重量级的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我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大家有读过这个清教徒的经验，著作的经验，清教徒的东西就像本人约翰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有很多很多。那比方说清教徒，他有的时候我记得他讲了诗篇119篇，那么就一本书只讲了诗篇119篇的。那么你读清教徒有一个特点在哪里？清教徒呢，我们再说有一个可以代表的就是谁呢？就是司布真。你看司布真特点在哪？司布真特点就是思想非常的丰富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读这个清教徒的东西得很多的帮助。不过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，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，他一直在那说，一直在那说，那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说到重点，有的时候呢绕一大圈子又回来，绕一大圈子又回来了。所以你如果事实上你要读诗篇119篇，你真的要明白诗篇119篇，结果你发现说他第一节就转转转转转了大半年又回去，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一点了，你再转转转半年又再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清教的东西是能帮助我们，那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需要一个忍耐，像约伯那样的忍耐。如果你没有约伯那样忍耐的话，那你根本就读不下来，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。但是他们东西实在是好东西，没有错，是干粮，没有错，他一点都不都很清楚的，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。不过问题在哪里？你读他们的书呢，可能你要花十个钟头你才能有一个钟头的收获，非常可能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解释，很多的话，但是是不是都说到重点呢？那么这个见仁见智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再说，在这个期间我们知道从加尔文然后一直到包括当然包括茨辉里了，包括马丁路德，包括莫兰顿，那包括后面一直这样下来的，我们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，就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就开花，果然就结果了。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看到，今天我们手中所读到一些好书，那么读很多都是他们写的，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。那么你要问，为什么是苏格兰？为什么只有他们？不错，别的也有供应，我们在101本好书里面当然是很广泛的，但是你慢慢会注意到，在一个时间之内，好像在一块土地上，神真的好像忽然间赐下那么多的亮光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特别介绍其中一个，我稍微提一下就好。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如果大家看的话应该是，你看哈，第二行倒数第二个，倒数第二个，到第一倒数第一是 David Livingstone， 是李文斯敦。那么再过来的呢就是 Robert M. McChain、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我们知道说是非常属灵的人。这个人而且他一生呢就是对于歌中之歌读得非常非常的透彻。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读歌中之歌的话，你要找金子，找好的东西，你要到他的著作里面去写，去找。那么他的特点什么呢？他的特点就是说，他活得很短，大概只有30岁就被主接去了。但所有在旁边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很少有一个人像那样的属天，那样的属灵。所以你读他的东西，你就知道里面很多金子，很多的宝贝。那因着时间我们不可能啊，我很快的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可以。那我们首先我们看看他常常有一些从经历里面蹦出来的话，你看在他的著作里面啊。比方说我随便举几个，你就知道他们属灵的分量有多少的分量。他一个人是什么样子，只要看他怎样在神面前屈膝，这样判断准不会错。你看一个人是看他在神面前怎么屈膝的，怎么他的膝盖硬和软，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来。第二，还有一点，他说看自己一次就应当同时看基督十次。 我们都喜欢看自己的人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看了自己就忘记基督了。我们看自己一次，就应当同时看基督十次。他又说，渴慕得着更多属灵的丰富，肯定是蒙恩的标记。如果我听见主在各地为我祷告，我就不怕千军万马，明白吗？他知道主为他带刀。只要时时活在神面前，与勇士相比，没有一件事是大得了不起的。何等甘甜，想到为神工作辛劳了一天，到了夜间能在他的笑脸笼罩下安然躺下，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。一个基督徒若不是切切等候主的回来，就一定会有缺憾。你看他是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我深知道基督最近的时候也是撒旦最忙的时候。你看这些话都是千锤百炼，都是从神话语里面出来的。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看他有好多的这个好多的怎么讲讲道集嘛。有一个叫 Sermon 7, 有个第七，你去找找看啊，找找看他的著作。那么我们中文翻译麦课程，麦是麦当劳的麦，课是客服的课，程是忠诚的麦克程。那麦克程呢，我举个例子，他到底他这个歌中之歌读多好呢？你只要找一段就好。你比方找歌中之歌第四章第十二节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。那么你读的话你可读很多很多，但是我只很快点一下就可以。比方说他说，做心腹是根据立约，做妹子则是享有同样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这里不只讲我妹子，也讲我心腹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说，有人只做主的心腹而忽略了做妹子，满足于主的救恩而忘记了最终的目的，乃是要像他。当基督看上了一个罪人，不只是用慈神爱所牵引他归向他自己，最后乃是要他做妹子，将自己的性情和美丽灌输给他，好使他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能说这样的读圣经不能帮助人吗？那这种东西多得很，你只要去读他的东西。那马克陈，我们需要有人还替他做传，有人还替他做这个那些英文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他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你就像找到宝贝一样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在这些人里面找到其中的一个，这是典型的。我们知道当时就在当时，凡是见过麦克城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属灵的，是个属天的人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知道，难怪这些人到时候要跟随主，他们就是那么这么爽朗，跟随主就那么干脆，跟随主他们从来没有顾东顾西，没有顾前顾后，没有想着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，没有的。神养活他们，神供应他们，他们果然做了见证人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。那么讲到他，我们很自然会讲到其中一个诗人。那个诗人是谁呢？那就是我们看哈，就是第一个是 John Knox, 第二个 Samuel Rutherford, 罗德福，第三个 Chalmers,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带领大家大出走那个要很勇敢才可以。他自己呢也是明白圣经。那么还有现在大家我想上网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要知道 Thomas Chalmers 怎么回事，你上网看 Google 就好了，那 Google 它会大概简单介绍给你。那么有的呢，如果你说我这个英文不大行，那么好，你没有关系，你就看上面有翻译，一按它就全部就翻出来。那个英文这个中文是很糟糕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起码你大概能懂一点。所以很简单呢，现在实在说来啊，每个人都能懂得别的语言，如果你懂得用 Google Translation 的话，对吧？你 Google 它有一个专门是翻译的，你把那个翻上去，你说我不懂英文，到时候它把中文会给你。所以大概的我想大家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。所以 Chalmers 比方说大家要更多认识他，我想他的故事很精彩的，很丰富的。然后下面就是 Horatius Bonar, 那么这个人应该大家很熟悉的，你知道他写了好多首好多首诗歌，那么好多首诗歌呢可以说都受人欢迎。不过呢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，因为呢他呢所在的聚会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不管他是 free church 也好，他到底还是在那个长老会的框框架架底下。如果在长老会的框框架架底下的话，到底还是受加尔文影响。 那贾爱文呢是绝对不赞成在诗篇之外再有任何的诗人写的东西，他觉得不要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在诗歌上你要记得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所谓的改革中的弟兄们，比路德会最少要诗歌上要晚100年不止，晚100年不止，起步很晚很晚才开始的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后来大家唱诗篇都唱疲倦了，一直唱到一个地步啊，一点呢这个来了聚会这个非常的死沉。所以那个时候在英国才去兴起一个人，那他是算自理会的人，或者说他是公理宗的人，明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也是得着这个得着加尔文帮助。你只要得着加尔文帮助，你就知道他们只唱诗篇，那么只唱圣经，只唱诗篇，他们不大唱诗歌，不是人写出来的诗歌。那当然琴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，音乐也没有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，凡是跟随贾尔文，你不管他是改革宗，你不管他是荷兰改革宗，或者是在瑞士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就是到了苏格兰，就到了美国各地，你叫通通一致的。大家在诗歌上你看就是很清楚，你只要唱诗篇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主必须兴起一个人，就是那个人叫以撒华兹。结果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借他写了好多首诗歌，然后那些诗歌呢就把整个的聚会带起来了。所以明白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才觉得这个诗歌不错的，因为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还有很多诗嘛，像约伯就是诗啊，像以赛亚书很多就是诗啊。所以如果你在主面前，你只要不离开主的话，你把他感觉把他发表出来，把圣经的话把他发表出来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看以撒华兹就这样啊，他讲到你记不记得他写一首诗歌，我们当赖同声欢呼，那首诗歌称颂神的基督。你看看那首诗歌讲到羔羊怎样是配的，那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这又是个仅次于达比的那一首听那千万声音呼喊。你看那个非常雄壮的，你看他能够把诗篇里面的话，能把这个什么的话把它带出来。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时候你知道所有跟随贾尔文的人怎么唱诗篇呢？诗篇当然不能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就用了很多的，就做了很多的曲，现成的曲。那么现成的曲呢，有的是8888，意思就是你要有八节，因为中文的话是8个字，你填进去。那有的短调呢，中调呢是8686，8个字，6个字，8个字，6个字啊，还有呢6686，那么这是所谓的短调。所以你看有很多不同的调已经弄好了。所以普通呢，你写诗，那么尤其怎么写呢？就是把诗篇重写过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撒华兹的诗，就这样。那么他的诗呢，就是已经老早，那么你就要靠一些会写诗的人，就把什么呢？就把诗篇里面的话就变成可以唱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诗篇是神的话，你把它变成可以唱，你的感觉是诗篇的感觉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保罗的感觉，为什么不能把约翰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，圣经里面的话？所以慢慢大家才醒悟过来。但醒悟的很慢，因为你在那个长期的传统底下，长期的习惯底下，你知道本来就这样。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只要到改革宗的地方，你就知道说这是多少年来的习惯。他们觉得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，我们完全与世界完全没有什么相干，所以呢我们也懂要音乐，不过我们只有诗歌，我们只有诗歌就好了。不过诗歌早期的时候只有什么？只有诗篇，很清楚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弟兄就是这个刚才所讲的包纳弟兄，我姑且把它放在鱼旁边那个包，那就是接纳的包纳弟兄。那这位弟兄呢，我们可以说是难得在教会历史里面找出来的一位诗人，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。我们因为这一次不是介绍他的诗，所以我们不会细，我们大概告诉弟兄姊妹哪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诗啊，一出去以后受全世界的欢迎，所以全世界都唱的诗，尤其到了美国，你知道美国大家都唱他的诗，各个地方都唱的诗，只有一个地方不唱他的诗，就是他的聚会地方不唱他的诗。 明白吗？这是非常稀奇的。你说全世界的欢迎，就是这个聚会里面的人觉得不行，我们根据我们的传统，虽然我们是自由教会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放松的，这一点上他们觉得我们要向着主持守。所以好了，你看这位弟兄实在有学习，明白吗？他一点都没有说应做，他还是牧养他们。那么全世界都欢迎他的诗，只有他的诗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人唱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